有龙潭哈，真的是我上一堂讲说我在龙潭住过16年，住过16年哈，所以我记得我的小学是高原国小，有没有校友还是学长姐学弟妹在这里？有吗？我认识你一下，只有一位吗？好，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觉得那个校园好大好大，橄榄树，不知道那些橄榄树还在不在。哇，我前一段时间我专门带我妈妈齁来龙潭再回忆一下来游一下齁，妈妈快80岁了齁。那龙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充满了记忆的地方齁，不会想回来的地方。那个一段很辛苦的日子齁，我们家5个小孩，然后从云林上来，然后在桃园龙潭这一带，然后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过去，光在高原村就绕了好几圈，那很辛苦的年代，所以呢不会觉得说哇这里很，我想对我的回忆大概只有砖窑跟高原国小。好，高原国小那个以前看那个100公尺小孩看都好远好长，那现在看到那个100公尺怎么那么短，然后那个橄榄树啊，那个记得以前那个橄榄树是一大像树林啦，那么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它像树林一样，然后到了夏天它会是夏天吗？它长那个绿色的橄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是 Q 来夹，然后是酸酸的哈，然后但是不好的不喜欢的就是那个树叶很会掉，所以每一个学期都要做竹扫帚，我不知道现在还做吗？现在大概没有了哈，以前学校要扫地扫那个操场扫那个橄榄叶，就是要自己每年就是要担心说啊又要浇那个竹扫帚了。好，那以前用什么做？用那个你们知道用什么做？我看有没有同年级的知道。啊，下面。好，贵竹啊。就是要找那个贵族，可是那时候贵族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贵族的话，我这里是充满儿时的记忆，抓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虫？贵族那个叫那个叫什么虫？笋的，那个是可以烤来吃的，有吗？有吧？好，笋菇哈，哎呀，刚下注啊，但比如说有同年级的在这里，以前抓那个笋菇，然后烤来吃的哈。然后有的我们坏一点的话，会用那个什么烟线，那个线把它绑起来，然后弄小车子一样让它飞，然后它就拖着那个铁线做的小车子。然后呢，它累了就烤来吃的。那以前学校就是常常用那个贵族的那个竹子好做扫帚。另外一种是用什么？用芦苇，你知道的吗？芦苇哈，芦苇就是要去采，龙潭很多芦苇，对不对？好，觉得好像在回忆童年。然后呢，就是要采了很多，因为它要晒到那个花要打掉那个花，打掉它，然后妈妈就会帮我们绑，然后就交到学校去哈，在家里也可以用。好，所以呢，在龙潭其实有蛮多很好的记忆，然后也但是呢，这个。不喜欢扫橄榄叶，因为它掉很多的话就不需要扫很，小孩子拿那个扫就觉得好累。那另外一个不好的记忆是我在龙潭现在不知道龙潭的砖窑多不多，没有了齁，我就想和带我妈妈去重游那个砖窑，我妈妈说不要，那是充满眼泪充满了一些困苦的那个日子，干嘛要再走一圈呢？我们觉得好玩，说重游就地。那个以前龙潭好多好多的那个砖窑，我们从那个什么崩康油、八卦油、主动油，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做工的小孩就知道说，我们经过了那个台湾在民国60年、70年十大建设的时候，那个整个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是整个西海岸云漳家的，我们住云林，让整个家搬上来的是不少，住在桃园或是三重啊、新北那一带的哈。所以每到一个砖窑的话，工作其实时间不长。我爸爸是念书的人，他是少有在乡下可以念到高学历的人。但是呢，我们要说怀才不遇吗？还是等等的哈？那上来之后，我们就很辛苦的哈。那一个砖窑换过一个砖窑，常常就是他上来之后学了很多的不好的嗜好。你可以想到的嗜好，大概比较 common 的普通的，他大概都有。所以每次就是喝醉酒啊，就跟人家吵架啊，跟老板吵架啊，什么不做工啊，什么都好了。 所以呢常常搬来搬去。那我们从小就跟着妈妈这样很辛苦在工作，所以我的手特别大，人家以为说我的手很会弹钢琴，不是啦，先抓砖块的，从几岁就开始抓砖块，从那个打美针那个土怎么样把它弄成砖块出来，那个大太阳，那太阳真的很大，冰针啊，把那个下面湿的地方再翻上来上面，然后让它晒太阳，然后再把它推到那个窑里面去烧，在窑里面还要叠起来。我这样讲有没有很专业？表示我真的有练过哈，整个几气外贴拿两块左右手各拿两块湿的，不然就一捧就捧。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如果在龙潭我读到国一的时候才搬开，所以那个从小做工哈，然后整个就碰，就是六块七块，然后很快叠上去又叠很高。那跟妈妈一起做哈，那爸爸有时候都不做。所以这样的日子其实就训练我要吃苦耐劳，然后怎么样脱离这样的环境，怎么样说啊，心里面也种下了苦毒，哇，那我这种老辈有没有说出你的心声？我今天要万谈哈，哎呀，你无路好行，无路可逃，然后就是这样的家，就这样的爸爸妈妈，然后妈妈就咬着牙把孩子慢慢的拉拔长大，所以心里面对父亲也有很多的一个埋怨甚至怨恨。好，然后为什么啊？一个月好不容易赚来的钱，薪水一个月领一次嘛，哈，哎，一集按不按嘛，把叫给你输了了。所以你知道说，常常过赊账的那个日子，哈。然后呢，学费常常就是要借来，每次就是每学期就要借钱来还学费，哈。所以这样的日子，其实我成为家里面那个担重担的小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是家里面那个担重担的人啊？什么事情你就觉得说要扛起来，或是要负起责任，或是想要来改变它？那感谢神，我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有机会然后进到教会里面，所以背了那么多年的重担，突然发现说原来有出路的，是有出路哦，是有出路的，我不用再以泪洗脸了。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会盖在被子里面哭的，常常哭，为什么哭？爸爸又打妈妈了，然后爸爸又喝醉酒了，又跟人家吵架了，然后还没有回家了，然后就抓了蛋，你眼瞪眼没个被安坐啊，就是那种过那种日子，常哭哭到眼睛肿肿的，然后去学校，高原国小，去了学校，然后同学说：“哦，你咋没得考哦？你昨天哭哦，你眼睛肿那么大。”我没有，我水喝太多。小时候就会说谎，然后不是说谎，我们就去掩盖，我们去藏起来说，我家是这样的家，你的家比较好，你爸爸妈妈比较好，你爸爸妈妈看到别人爸爸妈妈手牵手，就觉得说温刀奈安呢，我赶快。好羡慕有个好爸爸，好，所以常常就是戴面具，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家是怎样，我的爸爸妈妈是怎样，我想为他们维持一个好形象嘛，然后最好呢，以前有家庭探访，现在有没有？比较少，我们以前常常有呢，老师会到家里面去探访，对不对？会去家里面探访，然后呢，我们说你买来，我爸爸妈妈不滴耶，不在，每一次都不在，那我说就多好哎，每一次都不在，可是我就是不要让你看到我家长怎样。我们住砖啊油啊，我们住一座钢寮啊，我们住的那个是没有水泥的，只有红砖块的那种屋子啊。好，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这样乱啊，家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好家具啊。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很粗俗的人啊，你捅后麦当弯刀，所以就是会戴面具啊。出去我长得也不难看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一个我是很秀气的，我是小林黛玉，我是长得很美丽的，可是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心，我常常哭，常常偷哭，然后常常觉得说，这些事情要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什么时候才长大？我长大我打我爸爸。有没有人你有这种心智的？当我大汉，等我长大，我要离家出走，我等我长大，我可以独立的时候，我离开这个家，我不要这个家。可是神有没有这样带领我？没有。这个家到什么时候？当我信耶稣的时候，25年之后，才整个很大的翻转跟改变。所以神为我预备了一条出路，然后这条路老早就预备好。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是有出路的。这条路，这个出路，出口是明亮的，就好像我一直在走一个隧道，那个隧道是暗的， 如果那个雪隧，有没有人开车开过那个雪隧？如果不开灯的话，那个雪隧是怎样？是暗的。你车子没有灯的话，那个隧道是什么？是暗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说你进到一个隧道，你知道它是隧道，但是你知道前面是有路的，知道吗？前面出口是有亮光的。阿们。对我们来讲，那是一条出路。所以虽然是暗，虽然是看不清楚，虽然就爱花一下齁，有点怕怕淡淡嘛，但是我继续往前，因为我知道不远处是有出路的，那里是有亮光，我顺着那个亮光走，我可以走到出口。阿们。好，那我们现在为一些人祷告齁。我要为那个39岁以下的祷告，年轻人。如果你是的话，我请你站起来。好，今天我觉得上帝特别的要跟你讲话齁。我不要讲40岁，因为我要讲年轻人，很多人觉得我38岁也是年轻啊齁。39岁以下40岁以下40不算，你要进入中年了齁。中年你要走你自己另外一个比较成熟的旅程。但是呢，这个39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主要跟你讲齁，主耶稣跟你讲齁，你不是白白受苦。好，主跟你讲，你不是什么都不会，或是说你现在你看你自己是这样，但是主跟你讲说我看你不是这样。齁，你看你自己好像不如人，但是主说我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你看自己说我这样也不通，那样也不通，跟人家竞争，然后我又输人家。主说这是世界上的一切，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他为你量身定做。所以我为你来祷告，上帝要使用你，上帝的灵要带领你，他给你不同的恩赐，给你不同的一个才干，你要来侍奉神，你往后的年日你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上帝要使用你。好，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抓住神就好了。我为你祷告，我们所有的人也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这些39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站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像窑匠一样，你的手在塑造他们，你的手在牵引他们，你在十字架上你所流的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罪，你钉痕的手要在他们人生的岁月里面带领他们。谢谢你，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的人软弱疲惫挫折，甚至他们觉得自己无用，但是主啊，你要告诉他们，他们是你宝贵的器皿，是你的掌上明珠，是你眼中的瞳仁。谢谢你把那奇妙的计划放在他们的里面，主你施恩带领他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成为你手中的利器，袋中磨亮的剑，在他们遇到挫折遇到沮丧的时候，你的恩手扶持他们。谢谢你，也求你将圣灵赏赐给他们，做他们的好朋友，让他们在任何的阶段里头，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靠你刚强，让他们可以从你那里得着力量。谢谢你将他们像拿细耳人一样分别出来，分别来归给你，凡他们所做的求你来坚固，他们未来的每一步路求你来带领。谢谢你除去所有的拦阻跟束缚，主啊，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发展你给他们的恩赐和才干。谢谢你让他们得着超自然的恩赐，让他们所行的可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神祝福你们，加油，是我们的接棒人，哈利路亚，感谢神。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啊，先送给教会一句话，不是我的话，圣经上的话啊。你如果知道这个雅各他用不怎么光明的这个手段拿到了什么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好，伯虾公言哈。然后呢，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这个如果嫉恶如仇的人很不屑，对不对？有这种暗底的人齁，就用骗的方式得到他的一个长子的祝福。可是呢，这个妈妈又偏心哦，妈妈又帮助了他。然后呢，这个不知道他是什么族的齁，草莓族还是靠妈族的齁。反正呢，这个他就从出生之前就是抓抓抓的齁。好，这样的人你会喜欢吗？ 你也不喜欢，然后你也觉得说如果听讲道这种人最需要来听讲道，不是我。可是上帝拣选人，对不对？在乎上帝的拣选，我们可能都不起眼，我们可能背景各方面都输人家，但是呢全在乎上帝的拣选。例如熊告公，我 讲台语可以吗？好，有没有比较亲切一点？还是我再把那个 switch 一下，把它讲国语。好，你没有想到说一个乡下的孩子，穷孩子，然后在很基层的那种砖窑工寮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服侍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想不到。以前我想同年级的，你知道我们以前特别是都是住在客家庄一样，我们穿的那个裤子是一般的那黑布缝的，那个内裤是叫做什么裤？灯笼裤啊，有没有？哦，是扣卡呀，穿了一件就到处跑的。这样的孩子，你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坐飞机去到好多国家？你没有想到说，我可以在一个真的有点要夸口说，哦，在台湾最大的教会里面服侍哎，你有想到这不？没有想到说一个鼻涕挂在鼻脸上的那个上的孩子，上帝会拣选会使用。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你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 Amen。 上帝他就是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很不起眼嘛，对不对？人家说哇，这个像哪啊，挂件呢？如果是英国的王妃的孩子的话，说旅店怎么可以没有房间呢？再怎么样也要弄出来，把人赶走也要给他一间啊。可是他没有，你看他降生在哪里？马槽，人家看不起啊。哎，我们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好了，叫人太多，这里没你的位置。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知道我们成为一个人瞧不起的，我们不起眼的人，那个被欺负被霸凌的，他知不知道？他很清楚，他知道的。好好，所以呢这里我发现说你在这里可以遇见神。我刚刚看到说这里好像有教会门口有一条路，那一条路是回家的路，有人从那里走回来，有人从那个地方一直走进来，他们回家，这里是神的家，有一条回家的路让人要走进来。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几章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跑逃离的时候，这是创世纪第28章，他在了一个地方睡着了，就随便拿个石头就当枕头在那里睡，突然看见哇，好像见异象一样，夜间的异象，他看见了有神的殿了，他看见有个梯子，好像上帝的天使下来上去的，他看见哇，这在林里面看见的，不是真正的那个。这个地方我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有去到那里，然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塔一样，你要上去看，他那个地方是做记号的，然后画了一颗很大的那个地上一个很大的大卫之星在那里，所以那个地点就是雅各在这里睡觉突然看见天开。特别是16节17节讲说雅各他睡醒的时候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17节说，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什么？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拣选这里，成为神的殿，天的门。你到这里来，你可以遇见上帝。阿们。我讲真的呢。哈利路亚。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你可以看见天开。在这里的敬拜，在这里的祷告，你在这里遇见神，你头上的天是什么？敞开的，你的祷告会蒙垂听。所以当我们聚集，这是你最好遇见神的地方。当你到这里来，不管你是参与敬拜或是祷告，你可以在这里遇见神，因为这里天是开的。阿们。有的人祷告没有用，有人敬拜也没有用，花了很多力气都没有用，是什么？因为他头上的什么？天没有开啊。但是这里活水灵粮堂天开了， Amen。 神的荣耀会降下来，所以你到这里来，你有沮丧，你有挫折，你有不准，你有难解决的疾病困难，在这里，在敬拜里面，在祷告里面，天为你而开，你可以遇见神， Amen。 好，所以每一个人，神祝福你来到这个地方，回到神的家中，向主祷告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垂听。好，那我进入我的那个讲章的内容哈，我们来看，这是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你圣经熟，你一定知道是谁。有一个有12年的妇女病，啊，就是血漏，然后12年都花了很多钱，然后呢也很活受罪，很受苦。医生呢医不好他，我在猜那个医生已经是两公两公，还是说各种奇异的方法，好，让他，所以才会讲出很折磨他，很受苦的。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方便的话，请大家站起来哈。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或是你有手机的 app， 你可以读哈。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它是25节到34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整齐的来读，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大家请坐。你有没有迷路的经验？那么找不到地方，找不到目的地，然后呢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要问路，可能没电话，或是以前还要找到那个公用电话啊，不然就还是没有铜板啊。我常常有时候出门去服事会有迷路的状况，或是以前牧会在神学生的时候毕业一段时间。都有在牧会，那也会去探访弟兄姐妹。我要先祷告，主啊，我今天要去探访谁？我要祷告到主跟我讲是谁的时候，我才去探访。好，有时候就是感谢主，打电话去，诶，怎么没有人接？一直没人接。可是我觉得说，我祷告神要我关心这个老妈妈呀，可是为什么电话响了10-20声，就是没人接？再打一次，还是没人接。那我会不放弃，说，哎，主啊，好像是你跟我讲要关心这个人啊。结果继续打，哎，有一个人终于来接了，而且跟他都困气，你找谁啊？一个10几岁的男孩子啊，我说哇，找奶奶，哦，奶奶不在家嘛，奶奶在医院。哦，我就知道为什么主要我打电话关心这个人。哦，他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然后他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出现的时候说，诶，传道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神知道，神关心他。所以我也常常就是要靠着主哈。我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老兵，那他们都在台北在万方那一带靠近山边有一个地方，他都是空军的老兵。然后有一个伯伯呢，他常常来，我以前是老人牧区，我曾经在老人牧区5年左右，所以呢他常常来教会聚会，他是后来我们传福音给他来，他从那个地方要走到教会，他不会坐公车的，有点年纪了，70几岁，所以我看他大概要走1-2个钟头才可能走到教会来聚会。有一年呢快过年了，我想去看他，所以呢我就去买了那个益美红豆糕，我要买的比较古典一点的古老的东西，然后他喜不喜欢吃。可是我去了，我下了车，然后我开始找那个没有那个地址，没有那个地址，那我怎么办？我说主啊，这个怎么地址到这里断掉了呢？那接下来往哪里去的？前面看不到。后来就想说，站在路中间， 如果神的灵告诉你不是回头的话，你就会僵在那里，然后你就稍微想一下说，诶，那我是要傻傻的一直这样子做呢，还是上帝有别的说法，别的做法，别的方向呢？我就站在那里说，主啊，怎么办？我要回去吗？不要，我花钱买东西来了，我要一定要看到他，快过年了，他是一个单身的老兵。所以我就站在路上一直站不到几分钟，结果呢，我看到他从遥远的地方晃晃晃晃出来了。你知道，因为他常常不管冬天夏天就只有穿那个拖鞋啊，不是蓝白拖，他那个拖鞋，然后脚趾甲是长长脏脏的，然后就是脸是脏兮兮。可是他会穿白衬衫，那白衬衫都是衣服都掉在外面那种的，然后他会捡到处捡那个什么吸管，所以一大把吸管常常就插在口袋里面，然后走一拐一拐，然后来聚会的时候他就从最后面晃到第一排，他一定要坐第一排，然后他旁边的妈妈们会立刻鸟兽散，因为鬼仙姑臭毛毛不洗澡。好了，但是他每次来，然后他的香音又很重，然后声音就影响到他聚会。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去关心他，主来了就是在寻找这些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去，那一天我看到他远远出来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还好我没有往回走，我遇到他，所以我就陪着他。原来他在每天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他会从那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公馆去吃晚餐。那一天我跟他站在罗斯福路上，他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这个老兵这个贝贝他满脸的泪水，然后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听，跟他一起哭。然后他这两兄弟来到台湾，所以一个住在三重，他一个人住在台北。所以那一天我把那个年糕给他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带着眼泪回去。好，那所以讲这个是我迷路了，但是那个迷路的时候谁为我开路？主耶稣为我开路了。我没有放弃说这只羊不能不去不能不顾到它呀，我一定要找到它的。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会为自己找出路，对不对？就看你用的方法对还是不对。我们先来看这个女人，她其实12年的时间长不长？很长。对我来讲15年在砖窑里头要怎么样将来我们家的未来有前途吗？那个日子是很长的，那个日子不是很平淡的，那个日子是很刺激的，是会拿武士刀的，会拿扁钻的，是你回来就不知道说你怎么样去对付一个好像似乎有点是邪灵作为的一个父亲，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抵挡，怎么样去保护你的妈妈。所以那个十几年对我来讲是非常，对我们家的孩子来讲，对我妈妈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日子。我妈妈睡觉的时候，晚上有时候我晚点睡，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小孩，所以听到嘿，那刚才五郎在烤，我常常会发现，哎，那五郎在烤，跑到妈妈房间，其实他在睡觉，可他睡觉的时候，他的哎偷多少苦，那个声音像是在哭一样，你知道那个是很深的苦，对不对？连睡觉都，我很难形容，那个是从灵里面。他的那个忧伤、那个痛苦、那个无奈出来的。好，所以常常会发现说妈妈压抑了很多她的痛苦在她的里面。这个女人12年血漏症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不干净的，对不对？你从前面摩西五经去看的话，她的不干净是连她碰过的、她喝过的杯子、她坐过的地方，那些都是不洁净的，甚至像麻风病一样的，要告诉人家说我有什么病，然后你们不要靠近我。好，所以这样的日子是不快乐的日子，很不快乐，对不对？好，然后他觉得蛮羞耻的，可能会有一些羞耻感，然后就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期的痛苦，很让他跟人都隔开来。受苦很久的人，是不是他也是像我刚刚讲，我会戴面具啊，我会保护自己啊，我会把自己筑一道墙起来啊，好，这种那个心慢慢就变成实心了，你知道吗？好，有人想要帮我们的时候，小人帮我的时候，我是有戒心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即使我为自己筑了一道很高的墙，自己在那个城墙里面，当有人爬楼梯上来要帮我的时候，我可能会把他推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要帮我还是要害我。这个女人她其实也是过一个跟别人隔离的日子。好，所以我们看这一天，其实她听到了耶稣的事情，他要来找耶稣解决他这个问题。以前他的方法是错的， 好，不是，应该是说走错找错，就是这些医生那么久以来，医生没有办法让他真的得到医治，甚至是更让他受苦。这个病其实在原文里头是有讲到更严重，或是说这个病是让他受苦，是折磨他了，是折磨。你知道受苦是折磨吗？它是一个折磨，所以你被折磨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习惯它，可是你就变成是一个永远不快乐，然后一直常常就是我活在自己的自己自我保护的领域里面。所以这个女人她各种方法都试了，但是她说病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丝毫都没有恢复，一点点都没有，还是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情况。我的家开始改变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不是我改变，是上帝来改变我的家。好，等一下再告诉你。好，那你看到说这一个女人其实她一直在找方法找出路，然后她也很卖力很认真用自己的方法在找出路，所以她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不放弃的人，她能够忍耐就表示她不放弃，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忍？因为你存有一丝的什么希望，你觉得说还有路可以走，明天还可以走过去，这个再忍一下就可以过。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怀抱希望盼望的人，他在找一个真正为自己解决这些困难的人。所以他为他自己的这个困境来找出路。所以我讲到说，这个为自己找出路先要从哪里开始？从思想开始。如果我的思想是觉得就这样子了，反正都没有用了，所以你是一个放弃的思想的话，那不会改变，是吗？所以从你的思想，那找出路的时候是一个思想上先有一个改变，说我一定要找一条出路。我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常常会讲说我不会被打倒，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我就觉得这样子想，我是不会被打倒的，我一定可以站得住，我一定可以挺过去的。好，那感谢神，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都放下这样的一个特质，或是放在一个生命力在你的里头，就是说虽然苦，但是你说我不会被打倒。好，以前靠自己说我不会被打倒，但是今天我知道说我为什么不会被打倒，因为我有靠山，上帝是我的靠山，我不会倒的。好，所以呢，先从你的思想，这个女人开始有改变，她要去试试看，她真的想要得医治，她真的想要得医治，她听见了，又说耶稣这一个人，她做了什么事情，她就开始往前了。所以思想非常重要，那对我们知道说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对耶稣的那个相信跟信任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还会害怕会担忧，就是那个信任度不够。好，是不是我这个人可不可靠，你要不要全部告诉他，这个人可不可靠，你是不是全部都交托给他。但是我们的主是可靠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在他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换我们的思想，说我要完全的相信，不要被那个忧虑，不要被忧虑抓到了。好，你有的人他是被忧虑被惧怕抓到一样，他就没有办法突破。但是我们知道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好，再来就是你有思想改变，你要不要行动？行动，你有行动就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神也是一个行动的神，对不对？好，他是一个做事的神，所以不是坐在那里任凭，也不是坐在那里说他自动会改好，行动就会带来改变。这个女人她有一个信心的思想，她就带出了一个什么信心的行动。我们的思想因为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的思想是很负面很消极很多不可能的话，我的行动一定是比较软弱，甚至是不行动的，因为我已经认定说什么不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把那个不可能拿掉，因为上帝有最好的计划，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只要有所行动，你就发现说神透过我们去改变那个环境。阿们。好，所以信心的思想会带出信心的行动。他说他一定要去，他的信心说哪怕我只摸他的那个外衣外袍，这个摸一下，你知道这个是怎样？因为十几年来很自卑，十几年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必须要跟人家保持距离，十几年来思想或许不是那么样的健康，我只要偷偷的，反正没有人知道，因为会不洁嘛，怕挨骂， 我想他那些日子应该常常被骂吧。哦，他是常常可能被人恶言相向的一个人，哦，可能大家不会喜欢他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可能马上就招惹人家的一些指责，所以他想说我偷偷做一下赶快走，就没有人知道。 OK， 所以他就在人群里头，他就走到耶稣的后面去，他走到耶稣的后面摸了他的那个外袍，然后你知道神奇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圣经我们刚刚读到什么地方，那个二十九节、二十八节，他说想我只要摸一下他那个外袍，摸一下我就会得医治。所以二十八节那个地方说他的那个血漏的源头立刻止住了。我想这个姐妹会比较了解。好，你知道这什么？你的感觉说哇，突然停了，突然好了。任何疾病在你身上很久，你大概都很熟悉他了，很认识他了。可是他得痊愈的时候，他好的时候，你会很快的感觉到。所以这个女人她发现说立刻的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立刻知道好了，这是很神奇的事，对不对？好，你有没有身上的病痛，你祷告或是别人按手你就诶突然好了，有吗？我想基督徒有的人你有这个经验。好，所以呢她的那个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停掉，立刻干了，他觉得他身体已经好了，他觉得他已经好了。好，好，那这个动作耶稣有没有感觉到呢？我们刚刚读的地方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力量出去？有诶。他有没有摸到耶稣的身体？没有，他只摸到什么？衣服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觉得是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是有力量出去的，所以他知道说诶有这个能力出去，但是他的能力是接触到对那个有需要的人，直接对上那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我看到说第二点我要讲到说那个出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出路。耶稣知道你的需要，他的能力就流向你。你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有病痛，我们开始跟耶稣祷告，你知道上帝的能力就好像这个管道就通了，就出来了。可是我们不祷告的话没有管道接，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好，讲一个我的见证。我是因为病得医治才信耶稣的。好，那以前就是从小营养不良，好，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就生理期常常就是疼痛，然后又要半工半读，你说那种穷孩子，我又不放弃，我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只有念到国中而已呢？我觉得我很聪明啊。然后在台北一个人到台北去，好，那你知道说营养不良的孩子，你可能一个人在外面独立生活吗？也不会照顾自己啊，也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好，所以呢有一次就是生理期之前痛到不得了，在床上，而且是早上六点多就开始痛了齁。然后之后其实我好像上次我讲过齁，我就突然我躺在床上有个画面，是我看那个民生报，现在没有民生报了吧。好，那个民生报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我也不晓得。好，只看到一个小小的一篇小文章，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圣经。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人应该我们当中有人认识，洪俊镇，篮球国手，对不对？好，他写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上面有个专栏就是介绍书嘛，那名人介绍书啊，他就介绍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圣经。然后呢他就讲到他怎么信耶稣了，但是他那个里面是没有讲他信耶稣，他就说他的朋友的妹妹一直传福音给他，写信给他，就跟他讲耶稣，可是他是不理会的。后来是因为出国去比赛，有一天他的右手痛到不得了，没办法出去比赛，所以隔天是礼拜天要出场比赛，他就学习，他就跟这个耶稣讲说，你如果是真神，你医治我，我明天可以去比赛的话，就替你传福音了。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好了，上帝真的医好他了，他隔天就可以出去比赛了哈。那这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见证哈，这个小短文那个时候就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面，但是那是已经好多年的事情了，可是它竟然浮现了，所以我就学习，我就 copy 那句话，我不晓得我记忆力这么好，就 copy 那句话，耶稣你是真神的话，你可以医治我，我就去替你传福音。好，真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超自然的一阵风，这样我竟然整个人平静下来了，突然好了。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这个很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好，但是呢上帝也没有马上说，诶，那你就要去教会哦，啊，你要去受洗哦， 都没有，因为我那个年代身边都没有基督徒啊，也没有教会啊，电视台也没有什么福音节目啊，好，都比较是那时候比较少人信耶稣。经过三年的时间，我才真的有同学带我说，诶，去教会好不好？我说去，别人带我去教会的。所以那一天是圣诞节，然后我进到教会，我觉得我像浪子回家，我在外面流浪好久，我回家了，我回家。那一天坐在那里，我觉得哇，我真的回家耶，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就回家的感觉真好，这是真的，这话是真的齁。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受洗，隔周我就去教会就受洗了，一直到今天。好，这是我上帝为我开了一条出路。所以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你的祷告他直接可以通到你的需要里面去。所以这个妇女她摸了耶稣，耶稣知道说有力量出来。然后呢，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不是要责备他，他站在那里。我刚刚讲过，这个女人她很可能她常常面对的就是别人不恶言相向或是不好的话。所以你如果常常是挨骂或是不被肯定的人，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警戒，甚至就预备反击？好，即使别人没有那个意思，可是里面我就立刻要防卫，自我防卫就马上那个机制就产生了。可是耶稣对他的是要说安慰的话。我们来看了，那句话是什么？第34节那个地方，耶稣对他说什么？女儿，他称他是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好，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怎样痊愈了。耶稣对他说什么话？安慰的话。耶稣对他说安慰的话，耶稣安慰他，鼓励他，让这个女人本来是吓得发抖躲在后面的，但是她勇敢的站出来，然后耶稣鼓励他，称他是女儿，你的病好了。所以这个不止耶稣医治了他身体的疾病，也医治了他什么？心灵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到主这里来，我们不只说我们身体、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家庭什么需要得医治，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这一个人的心理各方面是不是也要得到医治呢？所以这个女人呢，她是插队进来的，但是呢耶稣不在乎，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也不怕你，他不在乎你，怕你打搅到他。我常常说要插队，你的案件，如果假设耶稣在办公的话，他办公桌上面有很多的档案夹，对不对？那你如果你的是急件的话，你还会再去排队吗？我想应该不会哦。有的人就是摆了，反正我文件送出去的，他也不是很在乎。可是你如果在乎你送出去的这个案子能不能成立的话，能不能被批准的话，我想你需要更积极一点。阿们。很多人他的祷告蒙垂听，其实是他比我更加的 hunger， 更加的什么渴慕啊，有那个饥渴啊，那个需要啊。好，所以呢这是其实是一个祷告蒙垂听的一个秘诀之一。你可以知道说你的渴慕、你的饥渴、你的 desire、 你的那个渴望，你会说不定真的是加快了上帝对你的应允跟成就。好，所以你上帝不在乎你打搅他，好，因为他这个时候，因为他赶去救谁的女儿啊？那个挨辱的另外一个，他们家的小女儿都快死了，这个事情急不急？也很急。但是呢耶稣在路上他不在乎，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时间表在他的手中，是吗？时间表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不在乎你打搅他。然后呢我刚刚讲了说耶稣不会责备你的。有的人他觉得我这样祷告或者我那样祷告上帝会不喜欢，其实主他不会责备你，也不会嫌弃你，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上帝不会嫌弃他。要相信说在人不能，在耶稣凡事都能。我的家是因为我信了主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我爸爸大概在大概八九年前，好，算十年前了，好快，好，日子过得好快。他就后来他得了癌症，就是那个大肠癌，然后之后大概一年八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我们了。但是也因为他在生病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好，他信了主，他整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家因为他是我们家的头啊，父亲是家里面的头，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那个三四十年哈，四五十年的那一种恩怨情仇，那种家庭的冷漠冷淡，那种在整个家庭的氛围的那种不舒服，其实神在一瞬间完全的医治。 上帝那个爱，那个家人的爱，亲人的爱，那种重新的好像帮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整个家的氛围真的要 totally different， 完完全全的改变了。这是一个很超自然的医治。我们看到说好像人生病了这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上帝把看起来像坏事的他有把它扭转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一件事。阿们。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医治，一个极大的医治，就是家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到现在还是一样非常好。所以因着爸爸信主，我哥哥也信主，然后我妈妈也信主，然后我哥哥的三个孩子全都受洗了，然后剩下就我姐姐，但是我知道他们都相信了。我们现在我们家的那个清明，然后其他时间我们都是用那个家庭礼拜的方式。所以对我们一个受苦的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觉得说逃离这个地方就好了，但是那不是主的方法。家本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家本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温暖、爱跟安慰、鼓励的地方。家本来就是给我们就是一个避风港啊。可是圣经里头耶稣讲什么？魔鬼来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是主来是要让我们得什么？更丰盛啊。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多少的家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的财务、我们所有的产业，魔鬼常常在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落得要点点康康嘞？这边进那边出的呢，常常都有漏洞。原来有小魔鬼一样在做搞破坏啊！但你信主知道说，我们要把那个破口封起来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他给我们更丰盛的人生。阿们。好，所以呢要在上帝里面找出路，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条的出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对不对？有没有人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独子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出路。阿们。所以耶稣也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在找你生命跟人生的出路吗？耶稣是我们的出路。阿们。我从耶稣里面找到出路，所以我妹妹现在全家也信主了。我们家住云林一个小小村子里面，我奶奶活到98岁，然后他有98个孙子，第98个在肚子里面那一年，前两年。然后我们在村子里面办了一个基督教的那个追思礼拜，哇！连在那里拓荒的这些传道同工们，他们去看到说，他们很惊讶，这个小村子怎么会有基督教的那个追思礼拜呢？就从一个人开始，今天你的家也要从你开始，阿们。要转变，要转化。你的家要夺回上帝给你们的那个爱跟温暖，上帝要在你的家庭里面做恢复修复的工作。阿们。好，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出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说上帝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好的依靠。那我们一起要来祷告哈。在这个里头有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相信他，信任他。因为这个女儿，上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心医治了他，好，医治了他，脱离了这个疾病的折磨，在圣经里头才有出路。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读圣经的重要，其实我们人生很多出路都已经写在圣经里头了。所以你是勤读圣经、熟读圣经的人的话，你会常常从圣经里面有上帝跟你讲话，他告诉你该怎么走、该怎么行。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的答案，然后呢，上帝一定会为你来开路的。即使你现在是一个好像不是那么顺遂的，但是你知道说那一位要救你的，那一位要帮助你的，他不会丢下你，他不会撇下你成为孤儿，他一定会带领你的。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今天很多的新朋友，你们来到这里，我以前也当过新朋友， 三十几年前当新朋友，偷偷的来，偷偷的离开，但是没有人知道说我已经自己遇见上帝了。那我也不知道说上帝为我预备后面的人生的路是怎样，我只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我的道路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今天你来到这里，你一样在上帝的眼光里面看，其实你也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只不过有一些人比你早一点回家，早一点找到耶稣，早一点进到上帝的同在里面。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上帝知道你受过的苦或者你走过的路，你的委屈等等他都知道，但是他耐心等候你，让你理解，让你明白，让你甘心的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让你知道说他是一个很棒的宝贝。那你还在找什么？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在人生里头我们找到那个最好的神，找那个最强最厉害的，那你是聪明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等一下我们再唱那个最后那一首诗歌哈。希望说你在上帝的同在里面，让你的心找到安息之所，你的心，漂泊的心，流浪的心，在上帝里面找到安息。主耶稣，我为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儿子，都是你的女儿，我们在你的眼光之下，我们都是你所爱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点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人生，你按着你的时间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里面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计划，我们的人生可以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富，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自己划桨，自己一艘船的在海上流浪，我们的人生有你做我们的依靠，我们这艘船上面也有你同在，哪怕是风浪起的时候，你可以为我们平息风浪。圣灵，我们谢谢你，你感动我们的灵，除了我们心里面的灵被你触摸到以外，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神啊，你触摸我们，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你都知道，谢谢你让今天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号，是遇见神的一个记号，在这里天开我们遇见你，谢谢你，我们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我们受造就是为了敬拜你跟荣耀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只管跟随你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不误事也不误时，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先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赞美你。来唱这一首诗歌，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救赎的亮光。
主，你是我救赎亮光，叫我在基督来，我永远的荣耀。主，你是我盼望，我的救赎。Oh
请敬拜团来唱。然后我要请问在场的今天不管你是新朋友或是说旧朋友，你已经来这里一段时间的，也知道这里有教会，或是说你在其他的时间有人跟你讲耶稣，那今天这个时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说我要来相信耶稣啊！既然牧师讲耶稣这么好，我来试试看，或是说你心里觉得说好，我要来信这个神，那我需要他，我需要他帮助我。所以如果你是愿意的人，我邀请你啊，举起你的手啊，我为你来祝福祷告，让上帝成为你的上帝，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带你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所以如果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啊，不只是给我看到，是要给耶稣看到。所以你愿意在上帝面前，你决心要来跟随他，也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他成为你人生的导引。好，我们一起举手的这些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祷告哈。那你要开始很兴奋，要开始你人生的新的旅程啊！你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然后把过去的罪、过去的错、过去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今天这个时候交给耶稣来处理，让你焕然一新，让你开始走新的旅程哈！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这个时候我诚心诚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过去做了许多得罪人、得罪神的事，今天我在这里求耶稣赦免，求耶稣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耶稣住进我的里面，作王掌权，我将我以后的日子，交托给主耶稣，我相信主耶稣会带领，我要展开一个新的旅程，是有耶稣基督同在的旅程，是有上帝祝福的旅程，是有圣灵引导的旅程，借着我的改变，我的家也要改变，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也进到我的家里面，让我的家成为蒙福的家，谢谢上帝，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就是你诚心所愿，你的祷告都是 yes。